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藏不切所造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现在正在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也有这个皈依的修法啊，发菩提心的修法，还有金刚萨埵忏罪的修法，和这个修共曼札及至进藏的修法，以及呢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每一个修法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修持现证这个心性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都就说是这个不同侧面啊，它都有不同的一种功用。不管是皈依也好，发心也好，每一个呢都是帮助我们趋向于实相啊，趋向于真如的。当然了，究竟的证悟真如呢是成佛，那么这个阶段性的证悟呢，到了初地菩萨的时候可以阶段性的证悟。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可以在相续当中呢升起一些类似于证悟的一些觉受啊，一些就是说产生一些感觉。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修持这个加行，有一遍一遍的修持，因为修一遍之后呢，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觉悟，也不一定达到那些觉悟之前的一些感觉，所以说呢，我们要一遍一遍的修，修一遍修两遍呢，可能是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众生来讲，可能是不够的，不足够，是这样的。因为就说是这个，这个觉悟本性啊，本来就是一个。要从现在这种思维，现在这种行为，这种模式当中完全的趋向于解脱，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啊，比较难的事情。再加上呢，就是说觉悟心性，在有些阶段比较容易，相对容易，那有些阶段呢就相对难一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阶段呢，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或者说是圆寂不久。这段时间当中的话，根基比较利啊，烦恼比较轻微，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证悟呢相对要容易一些。越往后走的话，那么就是说众生的烦恼也越来越重，分明念越来越多，福德还有这些这个福德越来越少，障垢呢很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要证悟心性呢相对来讲要难一点。但不管是这个容易也好，难也好，都需要修持正法。即便是在容易的时间段，如果你不修也不行，这样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就是对他们来讲，佛陀在世啊，整体来讲的这个环境，就要好一些，对修法、对证悟来讲要好一些。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他不愿意修行，或者就是说，即便是一直佛陀啊，一直的像这个像这样佛陀，就是说无二无别的这些很多的大德，但是他如果没有信心啊，或者就是说很懒散的话，仍然就是解脱不了。在现在这个阶段呢，虽然整体对于修行或者证悟的环境，不是那么理想，或者这个五浊恶世的话，众生的这些障碍很重，但是如果认真修行的话，仍然可以证悟，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关键一点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修行的问题，要就说是这个认真的修行。那如果我们认真修行的话，都有证悟的一些希望。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每个众生具有佛性，他这个证悟的一些这个证悟的一种究竟的佛的一种本性呢，这个正在迷惑的众生他也是完整无缺的存在着，意思说呢，这个证悟的一种可能性每个众生都有，但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自己是精进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对这个修行认真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们呢也是经常性的教诫我们要认真的闻思修行，这些呢对于我们证悟实相来讲呢，都是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些因素啊。如果有了这些因素呢，我们就可以说有证悟的希望。那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呢，那就虽然具有佛性，那也没有希望，是这样的。因素呢，这个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样，那现在修行困难也好，不困难也好，反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这个证悟的话，那么在轮回当中漂流。虽然说总有一天你会证悟，但是呢就是在证悟之前呢，仍然还是要像现在一样面临着现在一种抉择。什么抉择呢？就是你认真修行还是不认真修行，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认真修行的话就越来越好，如果不认真修行的话再那就再往后拖，反正你种性初醒了想修行的它还是一样的，仍然是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遇到了一些困难啊，修行的时候有什么样一种这个障碍啊，这些呢都可以去面对它，反正都要面对的，实际上你拖到后面去解决还是要面对，而且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一种变故，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到地狱去走一圈或者到恶趣去走一圈，那也就是这个除了自己受痛苦也耽误这个政务的时间之外呢，没有其他的额外的意义，是这样的。那么你到了地狱当中的时候呢，那就是被迫的受苦了，受苦的同时呢你根本想不起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既然现在有这个修行的机会有修行的自由的时候呢，需要认真对待。那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那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解脱，有解脱的希望。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还是这样，相续当中的烦恼啊、业惑啊，仍然是这个圆圆满满的存在着，这些呢都会起作用，它都会起作用，是这样的，伺机而动。只要因缘一成熟了，它就会起来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啊、烦恼啊这些。其实这些来讲的话，你就是说停止修行了，这些所有的这些轮回的痛苦，它还是在。有些人说我不修行了就没有问题了，那就完全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就是我们现在努力修行，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都没办法面对很多痛苦，你停止修行呢，凭什么说这些痛苦就会无因无缘就消失了呢？这个就是纯粹一种掩耳盗铃的一种思维方法啊，这个是这个不可取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痛苦呢是属于那种这个短期的痛苦。如果把这些短期的痛苦最早的时候最开始的这个痛苦如果能够坚持咬牙坚持下去的话，修行到了一定的时间段，这些痛苦呢就找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学习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现观专论呢，学这些论点的时候，它就会描绘在这个自然道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功德，家庭道的时候出现什么功德。其实在那些阶段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现在内心当中的这些很多的恐怖啊担忧啊这些呢，其实就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那这样的。所以他不说到了成佛的时候到了初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家庭道等的时候呢，相续已经非常的自在了，已经非常自在了，很多很多粗大的痛苦和烦恼基本上就可以调伏。所以说其实我们反复讲的一点就是说，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刚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修法还没有相应，以前的烦恼呢还没有来得及调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挣扎的也最多，纠结的也最多，痛苦的也最多的时候。那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坚持的修下去，这些会越来越少，那不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是这样的，它会越来越少的。但是呢就是说一个原则就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修行这件事情，文思修行一定要认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那么这个呢也是相续当中在我们内心当中可以强制性的升起正悟的一种方便。那么这个和前面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么就虽然他的这个修法他是可以达到让我们强制性的证悟，但是这个祈祷者修行者因为他自己的一种就是修行或者祈祷者他自己的一种因素，他的条件他的因缘呢就是千差万别。所以说呢就是可能是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或者在修家行的时候呢，可能有10000个人10万个人同时都在祈祷，但是因为内心当中他的一种层次呢就很多差别，所以说信心大的这些福报深的人呢，他可能在祈祷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加持，然后呢如果信心差一点的呢，那就不一定能够收得到这些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就是说是这个祈祷上师加持，种下一些很殊胜的因，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祈祷这个上师加持呢就能够就是说部分相应或者得到护持之后，我们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更加顺利，让自己的相续呢得以成熟，让自己成为法器，也可以从这方面呢有作用的。那么前面我们也是讲了这个修持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它的必要是什么，然后呢也讲到了明观福田，也就观想这个以根本上师显现的莲花大师这个形象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的归境这个福田呢已经要观想好。然后呢就是说观想好之后呢要在这个福田面前呢做七支 的一种极致进账，那要圆这个皈依境的要做顶礼啊，还是做忏悔啊等等啊，这些一种做七支的极致进账。然后这些就做完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学的啊，就是第三个问题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专心祈祷啊，就类似于哈，类似于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的正行部分啊，上师瑜伽的正行部分就在这专心祈祷这部分。那这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重要啊，很重要，最关键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最重视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哦，最关键的正行，然后我们就好像感觉就是要认真对待。然后如果是前行啊，这些好像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的。那么它是一个整个修法，那前面的修好了之后呢，到了正行的时候，那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获得加持。如果前面没有重视，你只是重视正行，那就不行。就像以前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以前的话就说也是应该是在多少年的时候，92年的时候我们在佛宣。法王瑞宝就是应该是在这个那一年的猴年吧，在佛学院呢举行这个慈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宗明佛母的一些念修。那个时候呢，就说是很多天的这个共修嘛，好像是就是日夜都在修这个宗明佛母，是那个文殊会共，好像是，反正就是一个法。有些道友呢，就平时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太注意去念仪轨啊，念心咒啊。我听说今天晚上取西地了。然后就开始这个了。今天晚上2点钟去西地，他说今天晚上我好好祈祷一下，没准就证悟了，没准就获得证悟，就获得西地了，是这样的。他就觉得今天晚上取西地的时候，那个时间段很重要，他就很认真啊。那其实来讲了，如果前面这些你没有好好的去做啊，没有好好念咒啊，也没有好好去这个极致进账啊，这个取什么西地的，拿什么来取西地呢？啊，根本没有任何的可以取西地的这个这样一种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大圆满的正行很重要，然后就说是好像觉得学了正行之后呢就好像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啊，正行的确是重要，但所有修行当中呢是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但是呢就是前面后面的这些呢同样重要。然后呢就是有些时候呢，甚至于说如果你把前面的做好了，那么这个正行的时候呢更容易得到这些加持。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会让我们重视前行，说其实前行比正行还要重要，原因就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说到底是哪个重要呢？如果都是整体来讲都修的比较好的话，这个正行部分呢，它是直接可以得到，它是属于这个法的核心部分，它直接相应的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前面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相应，如果前面没有准备好的话，这个相应和谁相应？是和你的烦恼相应，还是说你的分别念相应？还是说上师的本体相应，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把前面这些修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上师瑜伽和上师相应，那就真正和上师相应。那么如果前面没有修好的话，那就可能说相应呢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要了解清楚，那都要重视，每个阶段的法都要认认真真去对待。只有就是说每个阶段的认真对待了，到了正行的时候，那这些取西地呢就顺理成章就该取的就取了该得就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专心祈祷的部分那么下面的原文当中说呢，专心祈祷并修持音四金刚的本体。那么这个四金刚的本体是谁呢？四金刚的本体就是指上师这个四金刚的本体，上师就是四金刚的本体。那么对于这个四金刚的本体，需要专心祈祷一心一意的祈祷上师修持音。这个音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音呢就是这个四金刚的本体，四金刚的本体就是上师，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我们得到，它是这个我们成就的因，它是我们得到加持的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祈祷这个因，而且要修持这个因。所以这个因的意思就是说专心祈祷因修持的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师。那么这个上师是什么？就是四金刚的本体。那它的意思就是从另外讲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修持上师这个作为这个得西地的因。如果你好好的去这个祈祷了、修持了这个因圆满了、因具备了。那么这个果，这个加持，这个果呢就可以获得。那么这个叫四金刚的本体。四金刚本体呢就是后面也要讲在后面的原文当中也讲，上次在这个讲机的下面的角度当中也提了。像在这个四金刚就是说身金刚、语金刚、意金刚和智慧金刚，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四金刚这样的。那么当然身与意无二无别呢，这个就是智慧，那就是智慧金刚的智性。所以这个就属于这个四金刚，因为金刚身、金刚语、金刚意嘛，然后就是属于这个无二无别的一种金刚智慧、智慧金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金刚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不变化的，或者说是没有违缘的、没有违品的、不可摧毁的 无为法的自信啊，都有这样一种理解。这些属于四金刚的本体。那么这个四金刚本体是什么呢？就是吉祥护主、殊胜上师，是一切坛城主尊黑日嘎的本体，圆满具足灌顶。那么这个呢，就是吉祥护主。那吉祥呢，意思呢，有些地方也是翻译成具德，具有功德的啊。具德和吉祥呢，它是有些时候词就是一个词，但是呢，理解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翻译成这个具德，有的时候翻译成吉祥。那么就是吉祥护主也可以，反正所有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所有的一些吉祥的自信吧，吉祥的护主。那么就或者说我们祈祷这个护主，就会获得吉祥，那方方面面的吉祥都可以获得。所以这个是吉祥护主，殊胜上师是一切坛城的主尊。所有的坛城呢，就坛城呢，其实就是这个一方面来讲就叫佛菩萨住的地方，就叫坛城。有些地方直接翻译成这个中围。中间和周围，我中间这个主尊在中间，四周呢是这个眷属围绕这个叫做中围，有坛城或者曼察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光明藏当中呢，专门也有品讲这个坛城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坛城呢，就是就是说中央是主尊，主尊在中央，然后呢就是说四周呢就是他的眷属，眷属围绕这个主尊。然后这个叫坛城所以坛城的主尊呢，就当然就是正中央这个叫做黑日嘎的本体。这个黑日嘎呢，就是梵语哈，那么就上师当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黑日嘎的意思就是这个智慧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的智慧法界，这个叫做黑日嘎，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黑日嘎呢，既可以代表就是它是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终极的自信，已经现证的、已经现前的这个殊胜的或者智慧和法界无二无别的本体。一方面是属于这种境界、这种状态，然后呢，也是这种境界和状态具体体现出来的，就是某一尊就是说形象的佛或者菩萨，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黑日嘎当然，黑日嘎呢，有些地方他就说是讲的时候呢，就是饮血愤怒饮血就喝饮血的这种喝鲜血的一种饮血愤怒。这个愤怒尊呢，就是有些很多愤怒尊的手上拿了一个拖把，里面装满了这个鲜血，是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的话，就是说是消灭一切的贪欲等等。这些鲜血呢，并不是说平时我们讲的鲜血，这个鲜血呢，在很多这个仪轨当中或者法仪当中呢，是代表了很多愚痴贪欲烦恼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饮血愤怒呢，就把所有的这些烦恼这些无明的自信的彻底的就是说是这个享用或者彻底销毁的意思。就这样一种含义，所以它就也叫饮血愤怒尊饮血愤怒呢就叫做黑日嘎，它是属于主尊。那么主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坛城的这个主尊和眷属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它在中央在中央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主尊附近周围围绕的是眷属。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解读的方法的话，就是说这些眷属周围的眷属都是主尊幻化的就是它都是这个所有的眷属都是主尊幻化出来的。所以说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所有这些其他的在坛城里面的其他的圣尊呢，和这个中央的这个主尊是无二无别的。它呢是其他的一些眷属的一种这个它呢是就是说是主尊，其他的眷属是它所幻化出来的，是这样的意思。说这个坛城的主尊就是黑日嘎，因为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呢修法的话，其实在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我们观修的一个坛城，然后呢就是说上师呢是坛城的主尊，我们就在这个坛城这儿领受这个灌顶。因为到了讲这个幻化网讲密城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讲坛城讲坛城之后讲灌顶，讲灌顶之后讲誓言这些呢都要一个一个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观坛城呢？因为我后面我们要受誓冠呢要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坛城里面就受灌顶的。这个坛城的意思就是说清净的意思，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观想成自己是清净的自性所有的内外呢都是清净的本体。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更容易相应于清净的这个法界它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立的。所以这个清净这个这个坛城主尊的黑日嘎的本体呢是圆满具足灌顶，它所有的这些灌顶呢都是圆满的所以说它可以给我们赐予加持，可以给我们赐予灌顶。一方面来讲呢，要给别人灌顶，他自己的灌顶是要圆满的，是要具备的，而且他自己呢不单是具有灌顶，而且具有灌顶的很多很多的一切的所有的一些条件，所有的资本资格都是具备的。那么这个呢就介绍了一下这个上师的，其实就是整个坛城的这个主尊它是主尊，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 那仅仅是耳闻目睹意念接触上师就足可以播下解脱的种子。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坛城主尊的上师的话，仅仅是耳闻呢，就听到他的一种这个名号有听到他的这种声音目睹呢，就看到他的一种样子，或者看到他的一种这个，有些时候呢，当然我们看到画像比如说以前的大德们的这些我们就看不到他的一种相片了只能看这个他的唐卡画像这些，有些呢是在世的这些他留下了一些照片呢，就看到了照片这些都是，还有接触意念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想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想他的样子，或者就是说观想祈祷这些呢都属于意念。接触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摸顶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那些接触。那么就是说耳闻目睹意念接触上师就足可以播下解脱的种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上师呢，他就是一个坛城的主尊，他就是法界智慧无二无别的自性。他就在这个坛城主尊的他的这个整个的他自己的这个里里外外的自性呢，他都是这个没有丝毫的障碍，所有的这些就是说无明我执烦恼业，乃至于就最细微的这个业的习气，干干净净的，完完全全很清净，然后所有该有的功德呢都具备了，它就是一个这样一种殊胜的本体哈。所以这样的本体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就说是意念或者去这个接触或者说耳闻目睹呢，肯定会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而且就是说是还是因为你自己有了一定的福报善根，才可以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自性，没有一定的基础也没办法遇到。但是呢，你有一定的一种因缘遇到这样一种上师不等于就能够解脱。所以说呢，剩下来的话还要进一步的去这个通过就是说祈祷，或者通过这些顶礼通过念，尤其是念诵这个咒语的方式，和他的本体就进一步的去相应进一步的相应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殊胜的自性自己在通过这样具备菩提心或者空性正见的一种信心去祈祷的话，自己相续当中的障垢就会通过这个祈祷这个上师的缘故呢越来越少自己的障垢就纷纷就说逐渐逐渐就消失，然后相续当中的佛性呢逐渐逐渐会显露出来，是这样，它是具有这样一种自信的。而上师是诸佛事业的唯一作者以第四宝现身于世。那么这个上师呢，他就是一切这个诸佛事业的唯一作者他就是一切诸佛就是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佛的这事业的唯一作者，所有佛陀的事业呢就是他在做尤其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第四宝现身于世，平时来讲的话共同成的有三宝就佛宝法宝和僧宝上师呢作为第四宝是这样。为什么上师作为第四宝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能够就是说直接能够依止的听教言的，而且通过祈祷直接可以获得加持的，或者是从某些方面来讲呢，三宝自性它是属于一个总体的一个归境归处，具体的体现呢它就是这个上师，是它是三宝的总集体它是三宝的总集体。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叫做这个第四宝第四宝其实呢并不是在三宝以外再单独安立一个第四宝，是这样的，不是说他要闹独立也不是说他要干什么他不是说三宝之外额外存在的一个第四宝，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第四宝就是三宝的总集，就好像我们说前面有个生与意智慧金刚一样，那其实除了生与意的金刚之外还有一个吗？我们说生与意的他无二无别的这个呢就安立成这个智慧智慧的这个智慧的金刚的智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法报化三身的，然后他自己的总集呢把这个安立成智性身，也有这样一种安利，是这样。所以说呢佛法僧三宝的一种总集呢它就叫上师。所以说佛法僧三宝呢它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自性呢它就在上师的自性当中完美的或者说圆满的具足。所以如果你能够依止上师呢其实就是依止三宝祈祷上师呢就是祈祷三宝。所以说就是说依止上师祈祷上师并不是说从今之后我只是祈祷上师的三宝，从今以后我不再皈依了三宝和我没关系了，是这样的，那这就完全错误就理解就错误了并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具体的体现，而且对我们修行者来讲 啊，对于修行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说是，如果三宝总集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讲，哦，这个又是佛宝，又是法宝，又是僧宝。那么如果平时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再在祈祷上师、意念上师的意志上师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离开三宝啊，没有离开就意志三宝、皈依三宝、祈祷三宝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一个修行者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见解啊的圆满或者修行的圆满呢，它其实有很大、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属于这个第四宝。而且尤其是这个上师来讲，对我们离我们就是说最近的啊，和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以前的祈祷三宝啊，皈依三宝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相续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善根，大量的福德。那么到了某一世的时候呢，这些所有大量的善根和福德，它将会成熟。它成熟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们就遇到一个这样一种具有三宝自性的殊胜上师善知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是的去祈祷，如是依止的话，其实呢就可以有和一就说是这个方面来讲，和我们的一种因缘是最近的。所有这些这个佛宝，我们说佛宝有说是释迦牟尼佛，但释迦牟尼佛我们说入灭了，或者说阿弥陀佛呢就在就是说显现上面住在极乐世界，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佛陀呢，我们现在没有福报见到，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圣僧宝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圣僧呢，这些这个菩萨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见不到，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宝呢，法宝具体如何体现呢？到底要灭谛如何体现呢？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灭谛呢，我们就也是没法圆不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典就是法宝，经典是法宝的一个代表，它一个体现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法宝。这个在宝训当中有讲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对于三宝的自信，真正能够比较具体化的，那就是通过上师的方式来呈现。他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说具备道地和灭地，那么这个就是法宝之性。然后呢，就是说他显现的一种身份呢，就是这个在我们面前呢是可以是圣宝的之性，他的一种相续当中安住在佛宝的之性当中。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呢，是就是如果了解之后呢，不但不是说舍弃了三宝，而且呢，就是更加离三宝更近的，更加容易相应三宝的一种意志的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理解的。所以他是以第四宝现身于世的。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而言，上师开示一生一世能成熟解脱的僧道，完全通过大悲加持强力方便将自己安置在金刚此地，所以对自己的恩德胜过佛陀这样的。那么就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修行人他自己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上师开示的是一生一世能够成熟解脱僧道的能够解脱的僧道。那么就对这个具体来讲，对我们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恩德非常的重，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他可以开示一生一世就能够成熟解脱的僧道，比如说这个密乘，完全通过这个他的大悲的加持和强力的方便呢，就可以把我们在一生一世当中很短的时间当中安置在这个金刚池地，金刚池地的就是佛地的意思，金刚池地就是佛地，就可以成佛。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恩德特别重。当然就是说这个恩德重呢，这个地方所讲呢，主要是针对了一些罪立根者，罪立根的人呢，在一生一世当中就可以完全就在这个身份上面就可以成佛，是这样。这段话当中是针对这个罪立根讲的。那么如果是针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恩德也是非常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包括我们能够了知有一种道叫做密乘道，或者有一种道呢就叫大乘道，有一种就是道叫做解脱道，这些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师的恩德。那么如果没有上师给我们讲这些，我们都没办法了解的怎么样修出离心啊，怎么样就是修菩提心啊，怎么样就是说是修这个空性啊，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个密乘的见解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能力我们完全没办法了解，是这样的。即便你看了一些书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说长期一直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是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这样去修持的，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恩德其实非常重的。而且呢就教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取舍因果，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得到安乐，你得到安乐的方法是什么不要以错误的方法去追求安乐，是这样的。如果你想离开痛苦，离开痛苦的方法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就如果我们没有一直上师，没有学习这个佛法的话我们自己所想和所行的就是所欲和所行的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是这样的。想要得到安乐呢，就是拼命去造很多的这个罪业想要离开痛苦呢，就是说是他不去造这个就是说他不去造安乐的因，反而去拼命去造这个受苦的因。 这个就是这个自己所想的所希望得到的和正在做的，这个是背道而驰。如果背道而驰的话，那么就是说最后这个果报的成熟不是靠你的思想，你到底成熟什么样一种果完全是看你的行为，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不想受苦，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在做受苦的因，虽然你不想受苦，最后的结果还是受苦。虽然每个人都想得到安乐，但是你的行为没去做安乐的因，最后就得不到快乐。那么这一切的取舍之道，凡夫一般的凡夫人、普通世间人没办法了解，因为这个是个很深的因果缘起之道。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就是说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这些殊胜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能够明白因果取舍啊，能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去入解脱道的一些殊胜的直接的方便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恩德特别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佛经就摆在这儿，论点摆在这儿，浩如烟海的这个佛经论点，你到底从哪一本开始学，从哪一本开始修这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上师呢，他就会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你现在先修什么再修什么逐渐逐渐的，他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种这个道路建议我们去这样一种这个去这个好好去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的恩德的确是非常非常大的。从这个对自己的恩德的侧面来讲呢，胜过佛陀胜过佛恩德方面讲胜过佛陀所以说呢，在前面我们在讲一止上师善知识的时候也是讲到了殊胜的上师呢是这个功德等佛而恩德胜佛，是他的恩德呢比佛陀还要重佛陀呢当然是佛法的一种这个发现者或者宣讲者也是他一种弘扬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佛陀已经入灭了，佛陀所讲的这个经典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也没办法直接去了解所以说很有可能就是看到的佛陀的经典反而产生了很多的误读没办法了解佛陀的利益。佛陀这句话的利益到底是什么，他经书里面虽然讲得清清楚楚，但你就是说学习的你一直上师学习了若干年之后，你去看佛陀当中的这个经典的文字，你可以比较准确的理解如果你没学习之前呢，这个经典的文字还是在这儿，但是你就没办法去没办法去解读，没办法就是正确的去解读这个正确的这个佛陀告诉我们什么样一种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人来讲也是就殊胜的上师善知识给我们开显佛经的这个意趣，我们才懂佛经佛陀讲的是这个意思，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一种观念正确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你想修行，但是呢就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引的话，这么多的一种浩如烟海的一种法义没办法。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也是有，以前呢古代也是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声称自己有解脱道都是就是说可声称可以帮助到你的，但是你作为一个一般的人怎么去辨别，怎么去取舍呢，这就非常困难。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直上师之后呢，就上师会告诉我们这样和解脱有关的或者告诉我们怎么去辨别真实的道和假立的道通过很多大量的这些就是说正理通过很多讲很多殊胜的正法正理，然后让我们树立起一种正确的见解，而且同时也告诉我们一种辨别正邪之道这种智慧的也教给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对初学者或者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修学一段时间的修行者，还是对于这个立根者来讲，那么就是说恩德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大的，所以说叫恩德胜佛。但上师在那个讲记当中呢，也是通过也引用了这个前行备忘录也讲到了这个五种了知嘛了知呢就是五种了知，这个也是上师也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道友们有空的时候要多看这个五种了知。第一个了知的话就了知这个上师是佛陀叫了知上师就是佛。当然就是说这个了知上师是佛的话，这个也是要前面讲了这个必须要观察，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上师他就是佛，因为这个上师他有很多很多种类有很多种种类，有些上师呢可能就是给你传个皈依给你传了皈依引导你入佛门，这个呢也是一种上师，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给你讲了一些因果取舍的教言，这个也是一种上师。有些人可能给你讲了菩提心这个空性这个也是上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灌顶这些也是上师。上师他自己来讲的话，他自己也有这个凡夫的上师，也有这些就是说是属于这种凡夫的就是说是这个家行质量道的上师家行道的上师，这个也有很多。然后有些呢是属于菩萨地的就有学道的上师，有些呢是属于这个佛地的上师。 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按照这种这个一般来说哈，就说这个世界上面佛陀的上师有没有，肯定有，但会不会到处都是呢？这个有些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不会到处都是，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就是说有些呢是属于是佛陀一样的上师，有些呢不一定啊，有些是不一定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但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辨别呢？啊，所以说呢就是前行当中就告诉我们有一些辨别的标准啊，辨别的标准让我们去这个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辨别的方法，然后让我们去这个辨别。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很善于伪装怎么办呢？啊，所以说呢就告诉你时间要长啊，时间要长，像这样的话经常去这个去观察的话，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呢会产生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作用。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上师，不管是前面所讲到的是这个四金刚的本体也好啊，他是这个坛城主尊黑日嘎也好，他是属于耳闻目睹意念接触就可以播下解脱种子的这个智行也好，上师是诸佛事业的唯一作者也好，他是属于第四宝也好，他的恩德圣佛也好，这些上师都是指具有法相的上师啊，不是说那种只有名声的那种啊，只有一个上师的名声的这种，不是这种。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弟子来讲也需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啊，这个一定要具有殊胜的法相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不辨别的话，你就说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成就的上师，这个也不一定，他也许就是说学习的时间长一点，他也许就对于法义呢就稍微一点了解，他可能会把这些修行的原理呢给做一些解读，但是他是不是这个坛城主尊这样的上师呢，可能就不是，那还差得远，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搞明白的话，有的时候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呢也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也是在讲这个具有法相，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认真去观察具有法相。当然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还有也有些就是说就通过一直一些比较公认的上师也可以啊，比如说就是在整个雪域呢啊，就说是这个法王瑞宝啊，这些呢就是说可能是比较公认的啊，法王瑞宝这些手下的一些大弟子们呢也是他们的功德啊智慧啊就是很明显啊，一直放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很长时间啊，这方面呢可以就是说完全可以确定。至于其他的一些师父啊，其他的一些呢是不是这样坛城主尊呢，我们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反正可能是不多啊，像这样我们就很难去辨别。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看上师老人家的讲经当中都是在的说法王瑞宝啊是这样的话是可靠的，是这样的啊，从这样来讲的话法王瑞宝是可靠的，但是就是说是法王瑞宝这些比较非常就是说出色的这些大弟子们啊，我想肯定也是应该绝对是可靠的，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呢就不好说啊，这些不好讲。所以如果要祈祷的话，就像这个上师老人家讲的一样，不管怎么样呢，你修上法王瑞宝的上师瑜伽祈祷我们的上师啊，这个可能是可以的。其他的这些呢不好讲，但我不是说只有上师，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有哈，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一般的这些呢可能是稍微一点名气啊，或者能够讲几句法啊，这些是不是坛城主尊呢这个可能也不一定是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呢比较明显的这些呢功德比较就是说他就很长时间，比如上师老人家他讲法他就很长时间一直在讲，一直都在这个公众面前，所以他的这些事业啊，他的悲心啊，大家都看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可靠的，其他的这些呢就也不好说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公认的这些大德呢，这些可能是这个比较那个可靠的，其他的一些呢不一定。当然虽然名气大的不一定就是说都是可靠的，但是这些像这个大恩上师默契啊，还有就是说法王瑞宝的这些这个弟子们智能堪布啊，还有这些像这个一直过的隆多霍夫啊，还有丹东霍夫，这些这些就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些这个上师们啊，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可靠。其他一些呢就是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祈祷一个这样一种上师的话，他必须是具有殊胜的功德，他也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是他，我们说这个师父他的本性是如来藏，那你的本性也是如来藏，是这样的。你的本性也是智慧法界无二无别的黑日嘎，那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那就没什么差别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上师瑜伽要祈祷的这个他是已经明显的，他不是说有如来藏，这个有如来藏你自己祈祷你自己好了，是这样，也是你的本性也是具有佛性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已经开发出来的，前面我们讲他的所有的烦恼障啊，种锁子障啊，还有他的所有的障碍已经消尽了， 他的功德已经现前的这种，如果我们向他祈祷的话，那就是这里面的一种真正的上乘瑜伽的正行啊。其他的话来讲的话就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第一个要知道上师是佛陀而了知上师是佛陀，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是了知呢，这个也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众生的这个修行者自己的福报也有关系。他如果自己的善根福报比较深厚的话，他就能够遇到一位像真正的佛陀。如果他的善根这些因缘不够的话，他可能把一个就是说相似的上师认定为佛陀，然后拼命去祈祷这个上师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样情况也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和他自己这些修行者的一种福报啊善根也有一定的因缘啊，也是有点因缘的。这个是了知上师是佛陀的一种自信，这个是很关键一点啊，就很关键一点，就是说这个要认真观察，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公认的大德呢是比较保险的。第二个呢，就是上师的所作所为呢都是佛陀的事业啊，不管是什么样所作所为呢，他的身与意呢，做什么事情啊，说什么话都是佛陀的事业。这个前提是他是佛陀，他的事业才是佛陀的事业，他所作所为才是佛陀的事业。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凡夫人，他自己一个这个聚货凡夫呢，你说他的所作所为是佛陀的事业，那就很难安利了，这样安利也很勉强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当然这里面所讲到的话是对自己的一种真实的所依止的具有法相的根本上师，我们要第一个知道他是真正的佛陀，他没有丝毫的过患。第二个呢，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佛陀的事业，都调化众生的一些事业，是这样的。第三点要了知这个这个上师的恩德胜佛，就这里面也讲了哈，要了知这个上师的恩德呢是胜过佛陀，功德是等佛，但是他的恩德呢是胜佛。因为他给我们讲这个开显取舍之道，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呢，我们刚刚就说是在这个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可以说是在佛法方面呢，可能是佛法方面是白纸一张啊，是这样的啊，在世间法方面呢就是黑黑的，就是满满的这些记录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学习一直上师完之后呢，逐渐呢这个佛法的白纸上面就开始有了这些功德了，了知的取舍之道，有了这个慢慢有了一点菩提心的影子，有了一点菩提心的影子，大概知道了一些空性的见解，密乘的一些观点呢，就是密乘的殊胜的见解等经无二呢，逐渐也了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的佛法的白纸上面，它就开始丰富多彩了啊，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有关修行的东西。那么就是说以前的这个世间的黑纸上面的东西呢，就是通过这个修行佛法的话就变淡了，以前是纯黑的，现在可能淡了一些，有点灰了啊，因为它的颜色从黑色变成了灰色，逐渐这个在退掉，它的颜色在通过我们修行它在退掉退散掉。所以逐渐呢，就是说佛法的上面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明显就是说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恶业啊，世间的这些东西呢越来越少这些都是上师就是通过他的上师的这个他的教诲和这个我们学习上师传的教法，逐渐呢就升起了一些这个利益逐渐升起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反观我们就是以前学习佛法之前的一种状态是怎么回事，一点都没有很多相续当中该有的功德都没有然后就一直上师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修行的原理对于一些修行的要点呢，逐渐就重复到有了，而且这些要点呢它就越来越明显它越来越明显了，就是越来越能够抓得住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它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对于大乘修行者来讲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对于密乘的弟子来讲它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说越来越清晰了，在这个每一个相续当中，在自己相续当中可能越来越清晰了，是这样的。所以疑惑越来越少，越来越确定，很多定解逐渐产生，这些呢都是来自于上师的恩德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上师的这样的教诲的话，我们相续当中凭自我造诣是没办法的，很多就根本没办法了解。所以有的时候逐渐越思维的话，也越容易对于上师的一种这个对我们的恩德方面呢，的的确确呢就会产生这样殊胜的一种这个感恩之心。所以说就是说是从恩德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师的恩德等佛他恩德是等佛的，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恩德对于原来这个上师的这个恩德等佛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自己对佛法的领悟越深，这个方面的一种感觉就会越强烈，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就像一些这个真正的上师们呢，他们已经就是说，如果说通过上师的恩德证悟的心性呢，他这种感恩是更加的明显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他 对于上师的感恩之心呢，也是通过自己相续当中对佛法的一些认知，或者说得到了一种这个受用的程度，这个身选依佛呢，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必须要有这种认。那么第四个认了知呢，叫了知呢，上师是以所有归依处的总集，不管是三宝总集，还是说这个是善根本的总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了知呢，这个是有些时候说这个是三世诸佛的总集啊。有的说这个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三宝总集啊，或者说三根本的总集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上师他这个上师他就是圆满了所有这个归境的一种归处的一种他的本体啊，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这样。那么第五个了知的话，就了知的如果就是说是依靠这样一种具有殊胜功德的上师，仅凭祈祷或者修持这个上师，就可以完全不依靠其他道就可以证悟实相啊，了知这一点啊，这样的。因为这里面所包含了所有的一种修法的要点，它既是本尊呢，也是空行啊，所以这些呢都已经全部具备了。所以说就了知，只是祈祷只是修持上师瑜伽，只是修上师瑜伽就可以完完全全就可以，就说是成为这个解脱之道。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了知这个呢，它也需要一些强大的一些智慧，和很多很多的一些因素来支撑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刚刚学习佛法，学习的时间不长的，他就觉得，哎，我现在是不是只祈祷上师就够了？我其他佛法也不学了，这些理论都不学了，所有本尊法也不学了，然后念咒语也不念了，加行也不修了，我就修上师，怎么样呢？其实呢，我们要分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就是说，对于就是说能够了知，只是凭这个上师修法、上师瑜伽就可以证悟，了知这个呢，它其实需要。在这个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因素啊，就比如说他菩提心也好，或者他其他了知的这些法义呢，都已经了知了之后，然后再在这个高度上面再说这个呢，就比较容易安利。初学者这个很困难，因为初学者他相续当中什么都欠缺，对很多这个法义的了解都欠缺，就是所以说虽然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啊，自己就是说学到一点点，认为这里面讲了五种了知当中最后一个和我很相应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挺好。这个相应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深浅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也许你现在觉得相应，但是呢其实该具备的这些很多的条件都不具备。随着你这样修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各方面的因缘都不具备，随着是这样祈祷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修不下去了啊，相当于没办法，很多东西没有支持你的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条件不具备的话就是说是单单是说祈祷上修上师愿就可以证悟呢，这个对初学者来讲呢，这个是可能是还不行。所以我们说有没有这一点呢？有这一点，但是呢他这一点也必须要安立在一个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什么高度上面，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别人能做不一定也能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情况，我们要分清楚。他讲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自己要针对自己的情况要去分析。所以五加行需不需要修，当然需要修。这些很多的论点该学需不需要学，该需要学，因为这里面就是很多的见解啊，还有很多这些资粮我们要升起来。那么如果你这些都不修，你就是修上师瑜伽，相续当中该有的见解也没有，该有的福德也没有。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一方面你在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一方面相续当中很多的一些障碍，很多的伪品，很多的习气，它也在伺机而动，对不对？如果你在修上师瑜伽，在没有得到加持，没有得到相应之前，这些东西升起来了，翻起来了，你拿什么去压制它呢？拿什么去对治它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去对治了。因为说这个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修一段时间就出现你修不下去的情况啊，你就会生邪见啊，退失啊。像这样，为什么我这么精进的祈祷，我啥法都放下了，我就祈祷你还不给我加持，你还让我出现这样问题啊，他就开始说东说西了，想东想西，这个非常可能。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人来讲的话，就更要达到这个之前啊，这个修法是很殊胜的，但是要达到这个之前呢，你必须要做大量的准备，做很多很多大量的准备，后面就简单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你最后你躺在床上就能挣钱，对不对？像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前面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支持你达到这个标准啊，你啥都不做了，你下面的很多人在运作，像这样你可以睡到10点钟才起床，然后那边在你的账户还在不断的进钱，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做前期的很多大量的准备工作啊，你就想着他都可以，我也可以，是这样的。他可以，是就是他有这个条件，你是不行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同样道理，这个修法也是这样的。他别人可以就修这个法就行了， 他是因为他的相续当中已经足够了，有这个资本了，他所有因缘都成熟了，他所以说该有的这些他的定解也很深啊，他的信心是具有很高质量的信心，所有的条件福报啊这些都有，他的一种也通过这个百字明啊等等大量的百字明的修行，相续当中的障碍也很轻，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说单单修这个就很容易相应，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一般的人上去就不行了，他驾驭不了，他没办法，因为太多太多的因素都不具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该学的要多学，几支进账啊这些必须要做好准备。到了一定的高度啊，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啊，最后就知道哦，现在我的休息的重点啊，我就是这样上述瑜伽的修法就可以。他非常自信的一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这个了知呢，这五个了知其实都是需要大量的见解、智慧、福德支撑啊，这五个了知呢才对我们有用。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无了知呢，就是说是对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呢，不一定是马上就可以起作用的，是这样。所以我们逐渐逐渐就是说是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嘛。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的，我们就要首先要知道有这五种了知，而且也知道最后一个五了知当中第五个了知呢，是可以最后可以明白，就是说是这个只是需要上师瑜伽，其他法不需要依靠，也可以完全证悟实相的。这个有这个法，但是我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现在我一定要精进啊！现在我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准备啊，准备好就以后就说什么都不管的时候，都在轻松赚钱，是这样，大概就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来讲的话，他前面要做很多的准备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这个方式，但是要达到这个方式呢，我还是要前期要做太多太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所以该闻思啊，该修行的这些都要认真的修行。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大概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五种了知哈。然后下面来讲呢，如果从功德的侧面来衡量那正可谓密意广大如虚空，智慧无量如大海，悲心猛烈如湍流，自信坚固如山王，视众生等如父母，每份功德不可测。功德呢就是等福哈，恩德胜福，功德等福了。那么如果从功德的侧面来衡量的时候呢，上师的就是说功德呢就是归纳起来哈，就大概从五个方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归纳。当然前面在讲一指三知识类品的时候也讲了大量的这些这个他的功德，那么就可以去看前面的一种内容。那么大概来衡量的时候呢，就是说密意广大如虚空。上师他的密意呢是非常广大的，有些时候我们在一指上师的时候呢，就他有些时候呢在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上师的这个密意是非常广大的。这个密意就是说是除了他明显的所讲到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这个意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层次的这个意义，很多层次的密意呢，这个叫密意，就是说是可能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呢它其实包含了这些意义，这个叫密意。所以它这个密呢一层一层的去分析的时候，那有很多很多层的不同的密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上师的密意就是虚空一样没办法去衡量很难去衡量上师的一种就是说是非常广大的密意，就是虚空一样密意。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作为弟子来讲的话，他虽然没办法完全去了解，但是对于这个总的上师的密意就是虚空这一点呢，我们要升起一种信心。所以当我们理解不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上师的密意并不是说像表面上的这种去这个去了解去解读世间上面就是在平常在世间上，我们尚且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和一个人的语言就给他就下个结论他就是什么什么人，尚且都做不到，是这样的。何况就是说真实的具有这个证悟的具有大悲的这种殊胜的上师呢，他在说话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能去了知他就是这样或者就是那样呢？这是很难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要升起这个信心，就是要就是说要观这个清净心嘛，安住在清净的意乐当中因为就是说我们凡夫人有的时候容易产生很多的邪见，这个很多的邪见就是因为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理解不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就开始就产生很多的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有的时候就会招致自己呢就是说远离正道远离上师远离正道升起的怀疑呢，就是自己在祈祷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可能也不可能就不会继续的专心，可能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导致的质量就不高，那么这个是对自己升起正悟呢是一种障碍。所以说了知上师密意广大如虚空呢，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德。智慧无量如大海，那么这个上师的智慧呢无量无边，有着大海一样 啊，就深不可测的一种。那么就是说智慧无量犹如大海，然后悲心猛烈如湍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悲心非常的强烈，犹如这个啊湍急的河流一样。那么这个河流非常的湍急，它就说是这个不会停息。所以上师的这个悲心呢，它也是对所有众生的悲心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许呢上师可能对我们表现可能是比较冷漠，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是也不搭理你，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弟子来讲的话啊，就是说是他有些时候我们要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上师他虽然就是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他内心当中他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从我们以我们为例，我们自己进入大乘的时候，最早接触到的教义就是大悲，就是要对一些众生升起这个大悲心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之后的所有的教育，之后所有的一种这个重点，都是围绕这个大悲的核心展开的。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大悲心是越来越明显啊，大悲心上面的这种他的一种这个染污啊，大悲心上面的一些这个阻碍呢，就是说这个不清净的部分呢，就越来越少。所以最后的大悲心特别的纯净，大悲心呢非常的强烈，他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看到众生的痛苦他不去救度啊，或者就是说他先啊不可能说对众生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此有彼的分别啊，这个众生我就度化，那个众生我不管，这个没有，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啊，他的大悲心非常强烈。只不过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众生他自己的根基不一样啊，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所以说有些呢可能是有些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可能用这种方式可以调化，有些人可能对那种方式可以调化。我们自己是不是他知道，他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这有就啊就说是这个几千个或上万个或几百个这个弟子，这个很多众生，他也知道每个众生的一种根基不一样，说调化的事情不可能齐刷刷的一个方式来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一百个病人你只开一种药，那这个就庸医了啊，那就没什么本事了。你就说病人这么多病人的病情都不一样，你就给他开个头痛粉，你就给他开个什么，你就可以了啊，这个倒是省事儿，但是就不可能是所有的病人。所以说就是他肯定针对不同的病人开不同的药，他的表现呢，他的药方啊，他的这些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啊。你就不能说他给他开的人参，那我也要吃人参，那为什么我的药是这么差，他药那么高级的呢？他是需要啊，是这样的。那么你自己的病人你需要这个。所以说这个上师善知识他的调化众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针对不同的人他也会有不同的一种调化方式。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讲这个法啊，那种人讲那种法，这类人呢这种视线，那类人那种视线，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呢，他就是说他的悲心是个强大并偏袒性的很强烈他之所以这样对有些人笑嘻嘻的，对我就是这样一种冷若冰霜呢，是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就说是他是针对这个众生的一种这个调伏他的方面而已，是这样的，适合他的 不一定适合我。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基本的认知的话，那其实也一方面不会产生很多的分别念，一方面其实在不升起分别念的同时也会升起更深的信心，就知道他有这种能力，他就有这种能力针对不同的病开不同的药，针对不同的烦恼不同的根基，然后给予不同的调化，是这样的。所以谁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啊，一般的没人做，没一般的人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要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他更加可以对这样一种这个上师啊、佛陀啊，产生这个非常亲近的、非常殊胜的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悲心很强烈，犹如湍流一样，自信坚固三王，他的一种自信呢特别坚固、很稳固，犹如这个须弥山王一样啊，不可动摇，是这样。所以说他的政务也是很坚固的他的一种事业啊，他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事业啊。他这种这个显现上面在世间当中的性情，他的品德或者性情也好，或者他的政务也好，或者他的事业也好，都非常坚固，毫不动摇，不会受到其他人干扰，他就停止了，他是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去看我们上师大恩上仁波切也是这样的，不管外面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他反正就是说他不会动摇的，是这样的他要做的事情肯定会做不会就是说一些遇到一些障碍啊，遇到一些委员呐、有些人诽谤啊，有些人怎么样造委员，他就会停止。不会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都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讲的话，这些这个真实的一些上师啊、善知识们，他们都有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些功德呢，其实很多事，有些事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些当然是我们看不到，有些呢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但是有些比如说密意很广大、智慧无量啊、悲心强烈啊、自信，这些呢 大概从他们的事业，从他们的声誉上面可以表现出来。而这个表现它不是装的，装即只能装一时，不能装一世，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是恒常这样啊，都是恒常的是这样体现的，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下来，他绝对不是假装的，他是真正内心当中有这个功德，内心当中有这个功德，他就是恒时会表现出来啊。如果就是说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功德呢，就没办法去啊体现出来，是这样的。然后呢，视众平等如父母，那么这个和前面的悲心平啊悲心猛烈有相似的地方，但这里前面主要是悲心啊救苦的方面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视众平等，他把所有的众生没有亲啊疏的平等，像这样啊没有亲疏的用偏袒，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待，啊犹如啊像这样把众生看成父母一样，啊把众生看成父母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视众平等的意思，像我们前面解读了哈，视众平等就是说，既然你都把众生看平等的，那为什么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显现上有这样一种不一样的对待呢？好像就是如果上师在显现上有不同的对待，他就不平等，他对这一类人很好啊，对那一类人就不好，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不是代表他不平等呢？这个视众平等主要是从他的内心，从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状态上面，从他的境界上面来讲，他的的确确对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对待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全都要一视平就全都是平等对待了就不一样。就像一家人，假如说就是说这个父母他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的一种情况不同，喜好不一样，啊是这样的，那就不有的时候来讲呢，这个父母对这个孩子可能都是平等的，都是爱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父母的话，他不可能全部平等，他要去观察啊这个孩子他的一种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啊，这个孩子他的优点缺点是什么？他必须要在行，他在他自己的语言和行为上必须要做调整，啊，必须要做调整。如果是平等的话，有可能适合这个孩子，但是可能伤害另外一个，啊，这个就行为上面如果完全平等的，他就是他就说是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讲呢就不合适。所以说就是他内心是平等，但他的行为上面呢，显现上面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他的一种众生的这个根基参差不齐嘛，啊，参差不齐的话，你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去这个去面对。所以说就是说凡夫众生，像我们这些凡夫说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体会不到，或者说理解不了这么深，他就通过外在的行为去判断这个上师就说是对我们不平等啊，这个上师呢有偏袒心啊。为什么有偏袒心呢？你看他对那个众生是那样的，对我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是有偏袒。所以说我们要了解的，这个不是说有偏袒，他的内心是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慈悲，平等的爱，平等的要去利益的。但是呢，就是说他自己除了这个平等之外，他还有一种能力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是不同的这个众生给予不同的方式，这个是他的能力，他善巧方便。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完全不分别的话，有的时候就前面讲，有些时候对这一类众生有利的，对其他众生有些就有害，这样的一种意思。每分功德都是不可测的，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依止的时间越长，啊，这些功德就越明显，是这样的。假的上师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功德都是圆满的，时间越长就越少，啊，功德就越短，功德就越少，最后就彻底露馅，是这样的。但真正的上师呢，就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可能就显得很平常，很平淡。但是呢，一直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优点，所有的功德越来越清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管怎么观察，怎么样分别，它都是这样的，它不变化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求我们自己的一方面要懂得观察，一方面要时间要长。时间长了之后呢，真实的一种具有法相的上师三真实，这个的的确确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平凡的地方显示它的不平凡的功德，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想我的上师。当然上师波切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自己也从来不说自己什么具有什么功德啊这些但是呢真正一直的越来越长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功德观察起来就越来越明显，很清晰，很明显，不管你怎么样去从哪个标准去衡量，他都是这样的都是真正具备这样一种殊胜的要不你说具有菩萨的法相也行，你说具有佛法相也行，反正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具备这样标准的上师三真实的一种法相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真实的上师一定具有这样一种功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单单依靠祈祷上师也可以在无情当中获得梦寐以求的一切息地，说单单依靠祈祷上师也可以，这个就前面讲到了了知的第五种嘛哈。 那么第五种的话就是说是单单依靠祈祷上师也可以在无情当中获得梦寐以求的一些息地啊，无情当中呢就不需要很多的勤作啊。对于就是说是这类修行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他是从上师他自己具有这样一种功德，他具有这样可以无情，他可以就是加持我们获得一些息地的一种能力，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那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那么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去具备，我们要把自己的相续调整到拔高到一个能够被无情加持证悟的高度啊，这样的。所以说上师他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的，他可以无情，可以让我们在无情当中获得梦寐以求的一些息地。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配合上师的教化。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说依教奉行啊，有的说你要配合啊，是这样的。他虽然具有这样功德，但是你不配合是没有用的啊。你的这个老师是就特级教师，最优秀的教师，但是你这个不配合他，家长不配合，你自己学生也不配合，他再优秀他也对你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也是这样的，他是最优秀的老师了，他的相续当中的是相续当中的就是所有的名利的思想啊，这些烦恼啊，这些都没有，而且所有的功德都齐全的，他是非常最优秀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但是在这个最优秀的老师上面面前的话，你能得到多大的利益，你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呢？很大程度这个外在的上师上面他是已经圆满了，但是你在这个上师面前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很大的程度是要取决于你自己也能够多大程度去配合，是这样的。你自己要把自己相续拔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你可以直接领会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与众不同的这样殊胜的加持。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打好基础一定要把前行修好，把前行修好了，打好基础了，你就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呢，他这个加持者啊，赐予加持的源泉，这个上师他是可以具有无情可以让你获得息地的能力啊，他自己的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够获得这种呢，要看你自己的一种准备的情况，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这一切就可以发生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呢，他可能就说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去努力继续准备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有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还需要你干什么，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所有条件都具备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就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你虽然具备这些很多的条件因素，但是你没办法把它整合在一起，没办法让它发挥出它的效果来，是不是？这个是就需要上师的加持，一下子就让你所有的这些善根全部成熟，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虽然具有这些很多条件，但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你自己能力走下去可能还要若干劫，但是呢你这些具备这些能力，你具备这些潜力了，所有的条件准备好了，准备好之后呢，然后通过这个上师一来，你马上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你把所有的做菜的条件，虽然都是最好的菜啊，最好最优秀的食材都准备好了，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呢，你能不能做好一个好菜还看你的厨师。如果你的厨师很优秀的，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菜啊调料啊就所有的整合到最佳状态，然后就是一个美味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调料是最高级的，然后你的灶也是火也是最猛的，然后你的所有都是最好的，但是没有厨师嘛，没有厨师怎么办呢？你还是一堆材料，就是一堆材料而已。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我都准备好了需要你干什么，那不一样，是这样的。你虽然我们准备好了，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转变成，要把这个转变成正悟啊，你还必须要需要上师的强力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自己要准备到一定的这个一定的一种这个我们要把自己拔高到一定程度，把这该准备的因素准备好啊，这个是在强烈祈祷上师的，你很快就可以发生正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心里就是说无情当中获得梦寐以求的一些息地，心里意念，我依止上师如意宝云，希求您的果位，唯一修持您。那么这个心里面就是要这样意念啊，我依止上师如意宝云，就是这个上师就像如意宝一样，这个如意宝也不是随便喊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有些修行者的话，把一个随随便把一个师父叫如意宝，如意宝这个不是随便叫的，是这样的。如意宝的话，它是一定要有如意宝的一种法相。是这样的，它是个一般的石头，是这样的。它怎么叫如意宝呢？虽然你把这块鹅卵石就写上如意宝三个字，它还是一个鹅卵石啊，它就不会变成如意宝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里面来讲，如意宝呢它就真的是具有如意宝的法相啊，仿如意宝这些它就说是这个它不是随便喊的，是这样，它一定是具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说这个上师是如意宝，它因为可以赐予你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的息地，它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祈不祈祷是你的事情，它是有它本身具备这个功能。 是这样的，他就是如意宝，他本身是具备，他自己具备赐予一些众生的能力的，他赐予一些众生的这种在给众生赐予所有的财富啊，他这个如意宝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不能说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们还这样的，有这个能力是他的事情，他是具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你要让他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差事啊，你要斋戒啊，或者说差事把它供在很高的地方，还要他去祈祷，这些是你要做的。然后这些的都具备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发生这些如意的赐予一些所欲的事情。所以说上师他是如意宝，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你能不能够获得这种能力，能不能够通过祈祷去获得这种呢，要看你自己的信心，要看你自己相续当中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一直上师如意宝尼，心求你的果位，唯一修持你。唯一修持你的意思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因为它是三宝总集，所以说修持你就是修持三宝。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理解，就是说哦，修持你好像把三宝就不要了，不祈祷释迦牟尼佛了啊，或者就是说不再依止啊，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唯一修持您的意思，因为它是三宝总集，三根本的总集，所以它里面就包含了整个三宝三根本，所有的坛城都在里面了。所以说就是说唯一的依止您，唯一归您，其实这里面就是所有的三宝的事情都有，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个意思哈。满怀感恩戴德之心，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对上师的一种信心和感恩心特别的强烈，所以在一念的时候呢就开始升起，就他就禁不住泪流满面，开始祈祷。一开始的时候呢祈祷西地，一开始修持西地时念诵下文，这里面有两段祈祷文，有两段祈祷，分别就在不同的阶段念的。首一开始的时候念，首先念这一段祈祷文，就前面我们把这个集资进账，把这个七支回向修完之后呢，紧接着就念这个祈祷文。当然这里面要观想是前面的前面这段内容是属于观想的内容念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念下来。至尊莲欢生大师，这个地方莲欢大师是外表的形象，莲欢大师本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至尊莲欢生大师，您来一切诸佛陀大悲加持总集尊，就上师您呢就是所有的佛陀大悲加持的总集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总集的一种这个尊者，有情为一之一户有所有的众生唯一的一户唯一的户就是上师您，是这样的。所以唯一的一户呢就是他，就是我们就说三宝三根本其实就是唯一的一户嘛，只不过呢就是他把三宝三根本呢就是说是这个总集在一个上面去祈祷这个方面来讲呢对众生来讲很方便修持。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我祈祷三宝的时候，我先在释迦牟尼佛佛像去祈祷，又在大藏经那儿去祈祷，然后再去那个僧众面前祈祷，是这样。当然这个也是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总集在一起的，你这样去祈祷之后呢，你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单独去祈祷了，像其实这里面祈祷上师的就已经包含了这个三宝的自信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情唯一的依护唯一的依护就是除了三宝除了上师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一种这个依止处，都是有情唯一之护主，自身受用实心胸毫无迟疑供养您。那么把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一些受用实心实心胸，心胸就是说相当于把自己的心脏拿出来供养一样，就没有什么保留的，连自己的心脏以上都供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里里外外的所有自己最平时最珍惜的最宝贵的东西呢毫无迟疑的全部就是说是这个供养您。至此未获菩提间善恶苦乐贵贱等至尊莲师悉皆知，从现在乃至于没获得成佛没获得菩提之间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善恶苦乐贵贱。那么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到成佛之间，可能还会在也许还从现在到成佛之间呢，可能也许对有些人来讲可能还有几十年，有些人可能还有几世，有些人可能还轮回当中不断的去投生，投生的过程当中不断投一边投生一边一直上师一边继续修持。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在整个流转过程当中，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是痛苦也好是快乐也好，还是自己就转变成贵族也好还是贫贱者也好等等等等，无论如何呢至尊莲师悉皆知，那么就至尊莲欢大师至尊的上师您呢都加持都知道，是这样。反正如果你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我如果说是这个升起善心好修善法好你就加持我，然后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恶好那么就是加持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没什么想法， 啊，一切的事全部啊，全部就是说是这个拜托你，全部依靠你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他就是全然的一种信任，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在这个比较高级的修法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我要辨别啊，我分别啊，我一定要避免不能被洗脑了呀、啊。你这里面是不是在洗脑啊？啥都不想的，这个就避免被洗脑是在前面啊。前面的时候就是说让你去辨别的时候，佛法当中很多很多就要辨别，是这样的。这个是前面我们要做好，这个已经到了比较这个就说是这个关键的时候了，比较高级的修法的阶段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完全确定了这个归境，这个殊胜的上师他是没有这个期货的自信，他是所有功德圆满的一个本体，这些非常非常确认。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需要再想其他很多分别念了，是这样，就是什么都不想，反正就是你觉得我善或者恶，或者你觉得我就是转成一个富贵的人，还是贫贱的人，还是苦还是乐，反正我不管，你觉得怎么样都行。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就是说把自己的所有的思想，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放下了，放下在这个状态当中去祈祷的话，最容易获得加持。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很多想法其实就是一道道的防御嘛，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一道道的防御措施啊，就是我要这样想，我要那样想，他就防御。这个防御措施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防御措施，对修行来讲就一道一道的坎儿，一道一道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你有这么多的思想挡在这儿，你怎么可能他的加持怎么进得来的？所以当你把所有的这些思想，把自己属于自己的思想全部放下之后，你什么都不想了，全部交给上师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开放的状态了。这种开放的状态呢，一下子就可以和上师的一种状态就很相应，他就很容易就加持就进来了，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呢不容易啊，现在因为我们就说脑袋里面思想里面还很多的这个怀疑啊。很多的分别念呐、啊，还有好多的思想啊，还给自己留了好多的后路，是这样的，留了好多的后门啊，留了很多很多的保险。其实很多我们是来讲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啊，不断地去了解佛法的意义啊，了解这个空性啊，了解这佛法的意义。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真正最后来讲，哎，我们执着这些东西没有用，这都是属于课程啊，都是属于分别念，都是属于课程，它只是属于相应轮回的。他对解脱没有啥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当他学习完把这些准备好之后呢，他最后就知道，哦，这些不管怎么样，我执着这些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说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他的一种相学当中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发自内心的就他发自内心就会祈祷，不管是苦，不管是乐，不管是善，不管是恶，不管是贵，不管是贱，反正这些对立的东西，你觉得啊，上师或者莲花大师，你觉得我哪一种我就哪一种，就是说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自己所有的这些我执啊想法啊都没有了。其实他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些障碍自己把它拆了啊，把所有的这些一道道坎拆掉了啊，不要防护措施了，是这样的。就把一道道坎，因为他是为什么要防护呢？他对这个对境不确定是他是安全的，他不确定这个对境是安全的时候，他就自动会加很多防护，是这样的啊。这个密码是怎么又到密码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要解锁才能进来，他就是很多很多这种防护措施。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像他对这个是全然的信任，完全信任，是这样的。尤其是知道它就是我们的本性的时候，你还需要加啥密码呢？还需要加什么防护措施呢？是这样，它就是完全不必要的。所以他的修行到了那种阶段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需要这些障碍，不需要这些分别念，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加的这些防护栏全部去掉。当他把这些东西去掉的时候，在这种状态当中，在这种心态当中去祈祷的时候，他的心是开放的状态。开放状态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是这样，他的加持就进来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没办法人为的设置了很多很多的坎儿。所以这个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很重要。之前呢，就为什么要学空性啊？为什么要学这个他空见如来藏上面的课程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就是说是在这些方面都全部都可以体现出来，在这个真正的就近的修行的时候都可以体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反正自己都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想法，全然的交给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至尊莲师就说莲师悉皆知啊，悉皆知你了解，或者你的安排，或者说你的加持，你赐予加持的意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这样的话，就完完全全的就是自己不是没有任何的一种分别念啊，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的，因为他没有觉得不安全。你为什么要加防盗门？一道门、两道门，是要很多防盗门，那就是不安全嘛。感觉就是说有受威胁，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佛面前呢，有的时候在上师面前呢，有的时候也是加了很多条很多很多道这个就是说防护措施。其实这个来讲的话，我们也不必要，我们看到这个教言的时候也不要着急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防护措施都取掉了，你还没到达那个高度还不行。你就说是很勉强的去取掉这些是没必要的，这个就是要自动的去取。当你了解到了之后，当你的修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动就觉得这个没必要，那个时候才有效果。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很冒进呢，如果很冒进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会后悔，因为你没到达还没到达的一种阶段啊，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要过于着急了。所以说该怎么样去认真去准备的这些呢，就多准备，准备好之后呢，总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要通过虔诚祈祷来打动他的心，唯一就是精勤念诵莲师心咒。那么要通过很虔诚的祈祷来打动上师的心呢，唯一的就是精勤念诵莲师心咒。这个地方的莲师心咒就是上师的心咒，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修的是上师瑜伽，所以说上师瑜伽的话，这个莲师心咒就在这儿，就是上师的心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想，哎，我现在在修上瑜伽，但是我修的却是莲师，我念的却是莲师心咒，好像觉得是不是不对啊？这个不是不对，这里面反正就是说我们是莲师的形象，它是上师的本体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莲师心咒在这儿就是上师心咒，是这样的。欧玛洪班哲哥的班玛斯德洪，那么这个就是莲环大师的心咒，就是上师的心咒，是这样的。所以不管你的上师是哪一位是法王也好，上师也好反正就都可以通过这个莲师心咒来作为他们的心咒来祈祷。所以是这样一边就像前面完全开放的状态当中，这样一个状态通过这个很强的信心完全开放的这个心态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状态当中的一心一意的祈祷的话，就可以打动上师的心。打动上师其实就是说获得加持的一个因素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开始念诵莲师心咒，就上师这里面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祈祷和念莲师心咒，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心咒呢，就是代表这个莲师心咒呢，其实来讲就是代表莲师本身就是莲师的本身，是这样的。这个呢就说是在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因为就真实的本尊呐、真实的这个佛和莲环大师呢，一般的凡夫人是见不到的没办法见到。没办法见到的话，就是说他的形象比如说佛像这些呢，他也和真实的和这个莲师本身呢，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一定的差别。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凡夫人怎么样和真实的这个莲环大师或者真实的本尊去相应呢？这个时候就加持了一个叫做咒语。这个咒语呢，就是说是它是我们能够见到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嘴巴能够念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咒语心里面可以意念。但是这个咒语呢和一般的文字不一样，这个咒语呢就是佛菩萨他们把自己的密意，他自己的一种本性化现成咒语的样子，他就是完全代表这个本尊本人这个咒语就是他本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样念咒语，就相当于和这个本尊直接沟通了你说这个如果你要圆他听法，这些就是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呢，这个咒语它加持出来之后呢，这个咒语它就是相当于它自己本身就显现成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咒语和佛号有点不一样佛号和咒语不同咒语它就代表它本人的，它就是说通过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加持就显现成咒语的样子。所以你念它念咒语相当于就和本尊直接交流，就是它一模一样，没有差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说佛号和咒语的到底有没有差别呢，我们有的时候说某方面来讲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从他这个咒语本身来讲，他有一定的他自己不共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内容呢，在这个光明藏论当中，在最后讲这个密咒的时候会讲这些很殊胜的一种内容。所以说就说这个咒语呢，它就是这个地方呢，就咒语就是上师本人，真正的上师他就是这个咒语通过这个咒语来表示的。随着你跟他相应来讲的话，他就完全他的功德他的一些这个大悲他的智慧所有的加持力都在这里面。所以如果你一心一意念的话，他就这就直接相应了，是这样的，就和真实的上师在相应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叫念诵这个上师的心咒，念诵莲环大师的心咒。那么每当念100遍时中间又像前面一样念诵至尊莲环大师。那么这种念诵的方式呢，就说是这样的。那么每当念100遍，就是我们念诵念莲环大师的心咒100遍，就念一遍这个祈祷文至尊莲环大师弥勒一切诸佛陀乃至于至尊莲师悉皆知，100遍心咒加一遍这个祈祷， 啊，一百遍心咒又加一遍祈祷，这是他就轮番的念诵的。只要念一百遍心咒，就念一遍这个祈祷文，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念这个，前面我讲，一开始修持西地时念诵下文，是这样的。所以他总是100遍加一个祈祷，100遍加一次祈祷，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当莲师心咒念诵到一半的时候，再祈求西地之时，每念100遍莲师心咒，中间念诵下文，那么这个叫调整的。那么怎么调整呢？就是说当莲师心咒念诵到一半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半的意思，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这个所谓的一半的意思有两种解读啊，两种解读。一种所谓的莲师心咒念诵一半，比如说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标准哈，莲花大师心咒需要念1000万遍啊，后面讲念1000万，但现在来讲可能是我们最低标准念10万遍啊，10万遍就算是最低标准的。不管是念1000万遍还是念10万遍，反正念了一半的时候，比如说念1000万心咒，你念到500万的时候，在念500万之前呢，它的祈祷文都是前面这个，啊，都是前面这个，就是一百遍心咒就念这个，你念前面这个祈祷文，100遍心咒就念遍祈祷文，在念诵500万遍之前的所有的程序，都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做，啊，这样的。然后呢，念到一半的时候呢，好了，开始从500万往后了。剩下的500万念的时候呢，就每100遍莲师心咒就改成念下面这个祈祷文，啊，这个叫一半，在念500万的时候念从前面的，500万之后呢念后面这个，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这个叫做念从一半的时候，再起由西地之时呢，每念100遍莲师心咒，中间念从下文，所以200遍之间加到一个祈祷文就是这个，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解读呢，上次在讲到，还有一种解读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念要念就说是这个1000遍，今天你的任务是要念1000遍的心咒，那么今天是1000遍，那么就把今天的任务分成两部分，500遍是一部分，500遍是一部分。说什么叫念诵一半的时候呢？比如说今天我是念1000，说当我念前500遍的时候呢，我就按照前面这个祈祷文，然后在念后500遍的时候，我念后面的祈祷文，啊，这个也是叫做念一半的时候，两种都可以。啊，两种都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就是说是这个念诵莲师心咒中间再加上这个祈祷文的这个念诵方式哈，它是仅限于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仪轨啊，这个仪轨的时候需要念这个。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开显解脱道，那个仪轨就不需要加啊，不需要加，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道友在问呢，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说好像必须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如果你们按照标准，你的念的就不算数，那倒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是按照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它的一个仪轨来，它因为你没有要求嘛，要求了你就念诵的时候，你就说前面念祈祷，后面念祈祷，这个是要需要加的。但是如果是开显解脱道，那没这个要求，开显解脱道就直接念下去了，念下去之后就开始念后行四观顶，然后就结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并没有要求加前后的祈祷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看我们自己用的是哪个仪轨。如果你的时间富裕，啊，你的时间比较富裕呢，就选这个也可以挺好的。选这个的话，你就前面再念莲师心咒前后都有一个祈祷文啊，一边念咒一边祈祷，一边念咒一边祈祷。因为他念咒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咒语长的时候，他就会有的时候就散了，他是咒语念长他就散了。但是散了之后，你念100遍，你马上祈祷一次啊，莲师个加持一念一次，又开始念这个咒语啊，又开始祈祷。这个就是容易把你的心总是设在这个祈祷莲师加持这个上面，是这样的。说这个方面有他的一种。利益的它的优势必要性，但是如果你时间不够呢？啊，如果没这么多时间呢？啊，就是因为它念诵祈祷文也需要时间嘛，是这样的。如果你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念诵这个祈祷文可能也是你也过去了几十遍咒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一天老是这样念的话，可能也是花不少时间。如果你的时间不够呢，就可以念开显解脱道。开显解脱道的话，就中间没有这个要求，它咒语就一直念，一千遍中间不需要加任何的，然后你就念完这就回向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较相对来讲呢，比较简略的一种仪轨。所以到底你选比较广的，还是选比较略的？大致上是在讲解当中说，就看自己啊，没有硬性要求啊，没有要求，你觉得修广的也行，修略的也行，是这样的。所以下面这个祈祷文怎么样呢？我无其余指望处，如今恶事着实重，沉溺难忍苦遭中。愿救此苦大师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无其余归指望处啊，就是我们在祈祷莲花大师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指望的地方啊，就是您的，就是莲花大师，就是上师您，是这样。除了你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指望处。我不指望就是说是这个土地神呐、不指望其他的人帮助我啊，就是说我指望这个就是说三宝自信的上师您来救度我，是这样的，没有其他指望处。如今恶事着实重啊，沉溺难忍苦道中。那么现在的话就在五浊恶事 啊，在恶世，在浊世的众生沉溺在男人的苦招，苦招就是种种的痛苦，痛苦的沼泽当中啊，就是说是世间的沼泽呢，就是非常让人痛苦的地方，如果陷于沼泽当中呢，是非常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整个三界轮回就像痛苦的沼泽一样，所以众生呢，因为他没有能力超越嘛，没能力从这里面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他沉溺在这个男人的苦招当中，感到痛苦，愿救此苦。那么祈愿上师梁王大圣景呢，救度此苦啊，大师尊啊，大师尊就是大导师尊者这样的。那么愿救此苦啊，大导师尊者啊，赐四灌顶加持尊，赐予正悟大悲尊，净除二障聚力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按照上师的讲解呢，下面是分别从自悲力啊三个方面来就说是这个呼唤来祈祷的。赐四灌顶加持尊，这个是智慧啊，自悲力当中的智。那么就赐四灌顶的大加持尊者，那么就是说大加持尊者，因为四灌顶是这个加持的可以获得直接加持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能够赐予四灌顶的这个大加持尊者，还要能够赐予正悟的大悲尊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是智，现在第二是悲，第三个呢是净除二障聚力尊，那么能够清净烦恼障所知障的就聚力尊啊，就是说具有大威力的尊者。那么像在那就这样去祈祷啊，念一百遍心咒，就念一遍这个祈祷文，念一百遍心咒，又念一遍这个祈祷文，就是这样轮番的念心咒和祈祷文，心咒和祈祷文，像轮番的，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向上师做祈祷，或者说换句话来讲，通过这个方式和上师相应，啊，和上师的本性来相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全然的诚信，全然的诚信非常的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有全然的信任。然后呢，就是你内心当中没有这些，就是说你觉得不安全的，就设置的一些防护措施，其实前面讲的这个防护措施就是障碍。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它就很容易得了加持，你总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它的加持就很迅猛。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些时候在这个状态，有些时候不在这个状态，是这样。它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夹杂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叫习惯啊，就是说在不断的。开放自己的向上是开放自己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思想，没有任何的分别念，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不断去祈祷啊，不断去思维啊等等啊，因为这个里面已经到达了什么呢？上师瑜伽的修法其实也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很多程度的话就说是他的一种信心啊，他的一种这个都已经就说是应该说和刚开始修行佛法的时候不一样，很多分别念这个时候呢就说不需要有。刚开始的很多分别念呢，可能是没有学习佛法的缘故，它自动会生成很多分别念。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致力于打破这样一种分别念。但是能够致力打破这种分别念的一种基础，就是因为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有关实相和障碍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上师之间的一种本性上面无二无别的等等的认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而且这个认知呢是非常确信的，很确信、很确信的认知。如果有了这些呢，就说是可以直接是做这些祈祷。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的祈祷，那么下面就是有一个四灌顶啊，就是说有这个观想得四灌顶，在祈求西地的时候要观想要观想得受四灌顶，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祈求西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单独就是说修完之后呢，我们单独来做一次观想四灌顶，有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在这个念祈求西地在就念诵这个祈祷文的时候呢可以做。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得四灌顶，观想得四灌顶，这个本身来讲也是相对来讲哈，有一点点就是说要有一定的一种层次吧，有一定的次第，所以说一般来讲都是念完咒语祈祷完之后呢，单独来做一次这个四灌顶观想，就不念咒了，然后就坐在这儿就开始观想得受四灌顶。所以在祈求西地的时候要观想得受四灌顶。那么四灌顶呢，下面就讲了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宝瓶灌顶啊，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和聚义灌顶，是讲这个是四灌顶。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观想上师的白毫间犹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的翁智，放射光芒从自己的头顶进入。那么首先呢，就得宝瓶灌啊，得宝瓶灌顶的时候，第一个灌顶得宝瓶灌顶。那么这个是观想上师的这个白毫间啊，白毫间呢有一个就是像水晶一样白色的晶莹剔透，也透明白色的。这个翁智啊，这个翁智呢，这个放射光芒啊，从这个自己的头顶，他就说这个翁智放白光啊，进入到自己的头顶，进入到头顶之后呢，依此净除杀生、不逾取、邪淫、三生业，以及能形成身体之脉的障碍。那么就是说，得到这个灌顶之后呢，就首先是清净身体的 罪业，就是说杀生、偷盗和邪淫，像这样的三种生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清净了。所以它是一个得到加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净罪的方法，而且这个净罪是通过上师的加持来净罪的，它的力量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四灌顶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做，而且力量很大，功德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速生的方法。所以说就是在观想进入的时候，观想自己所有的杀生啊、罪业啊、不欲取的、偷盗的罪业啊、邪淫的罪业，这个三种生业啊是清净的。还有呢，能够形成身体是脉的障碍，这里面有一个风脉明点啊，平常我们讲脉风明点嘛。这个脉呢，它是属于就是说是这个生成身体的因，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粗大的身体它的一种元素，它是通过什么来形成的？是通过脉形成的。就最粗大的是身体，身体里面呢就是说是脉，脉里面呢就是说最细微就是它的就是我们的本性了，是这样。所以就脉呢，它就类似于介乎于二者之间的，就是究竟本性和外在的粗大的身体之间的，就是这样一种脉。所以说清净的这个，它就进去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得了灌顶之后，清净的这个脉的障碍，就脉是形成粗大身体的因，它把这个脉的障碍就消除了之后呢，也就是说也是类似于就是我们粗大的肉身呢，这个粗大的身体它就没有因缘了。他就没有再投生轮回的粗大的身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一个灭除轮回的一种方便，获得上师生金刚的加持。然后这个时候呢，观想获得了上师的生金刚的加持，前面不是说四金刚嘛，生于一金刚再加上智慧金刚，这个就第一个就是获得上师生金刚的加持，从而使相续中相续中拥有得到化身果位的缘分。然后在观想呢，就得到这个生金刚加持之后呢，就相续当中呢，获得了就现前化身果位的缘分，就有了获得化身的因，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获得化身的缘分呢，就已经种下了。接下来观想上师喉间宛如红莲花一般绚烂璀璨的阿字放光从自己的喉间进入，然后在观想上师的喉间呢，有一个红色的阿字。一个红色的阿字，红莲花一样的红色的阿字，这个阿字呢，这个放光啊，就阿字放光从自己的喉间进入自己的身体里面，以此呢净除这个是第二个灌顶第二个灌顶是获得这个就是说是秘密灌顶，那么就是说是进入之后呢，以此净除妄语、离间语、恶语、绮语的四语业，十不善业道当中呢，语业呢有四种，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就说是生活工作等等有些时候甚至于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妄语啊、离间语啊、恶语啊、绮语啊，每一种这个语业、四语业它本身是一个障碍，是修法的障碍，而且它会引发就说是不好的后果。所以说就通过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语言的灌顶，或者通过这个秘密灌顶呢，就清净了自己的语言的四种语业，以及可滋长语言之风的障碍。这个风脉明点的风呢它是属于能够就是说滋长语言的，因为有风它就会有语言的生成，所以说呢就相当于最后把我们庸俗的语言呢也是消于法界了，因为就不投生轮回呢就没有这个庸俗的语言了，是这样的。也把这个风的障碍清净了，获得雨金刚的加持，然后呢上师的雨金刚的加持也获得了。雨金刚呢其实就是这个语言的本性，或者前面我们讲这个咒语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清净的这个语言的一种这个体性啊。语金刚呢，就说是语言方面的一种最究竟了义的本性。那么语金刚的这个加持，使相续中拥有得到受用圆满报身果位的缘分，然后再观想自己呢，在相续当中拥有了这个报身的缘分，这样。又观想上师心间如天空般蓝色湛蓝的轰至。放光从自己的心间进入，然后呢再观想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心间有一个蓝色的轰至蓝宝石，或者就是说是秋天特别特别蓝的天空一样的一种蓝色的轰至，他放光呢进入到自己的心间从自己的这个心间呢进入，然后呢以此净除了贪心、害心、邪见三意业，即能增上意识之明点的障碍。然后呢就进去之后呢，就首先是这个是得到了这个智慧灌顶，得了智慧灌顶之后呢，就首先是清净了我们的这个十不善当中的贪心的这个罪业，然后呢这个害心的不善，然后意邪见的一种这个不善，三种意业这个清净了，还有呢能够增上意识的明点的障碍。这个明点的话，它的本性呢就是智慧，但是它的一种它的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在外面最粗大部分呢，就是他的心识，就平常我们的种种的意识种种分别念，它其实因为明点，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把这个意识的障碍、意识上面的障碍清净了，把如果把明点上面的一种这个障碍清净了，明点的障碍清净了，它就会显现成这个三圣的本性，它就会显现成这个究竟的智慧，是这样的。从而获得了上师意金刚的加持，使相续中拥有得到法身果位的缘分。然后呢，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三种观点。再观想，从上师心间的轰至，轰至中如流星般出现第二个轰至，与自心融为一体。前面呢是前面是轰至放光，这个光明呢进入到自己的心间。那么这个第四步骤呢，它是通过轰至再出现第二个轰至。从空智里面弹射出第二个空智，然后这空智的就像流星一样，就是射入到自己的这种心间，和自己的心呢融为无二无别，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从上师心间的空智中出现第二个空智，与自心融为一体，这就得到第四观顶啊，第四观顶聚义观啊，是这样的，最圆满最殊胜的观顶是聚义观顶，从而进出三门所依阿赖耶的业与所执障。然后呢，就是说前面是就是说生与意分别的一种业哈，这个时候是进出三门所依的阿赖耶的业，就整个生与意的所依的是阿赖耶。那么阿赖耶呢，它作为所依，作为它的根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阿赖耶的业呢也全部清净了。然后阿赖耶一清净之后呢，其实就会转变成这个法身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它就会现前本性，从而进出三门所依阿赖耶的业与所执障。获得了上师智慧金刚的加持，那么生金刚、与金刚、意金刚，最后还有一个智慧金刚，然后就是说获得了上师智慧金刚的加持。其实智慧金刚也是三门就是说是这种生与意无二无别的这个三金刚无二无别，就是智慧金刚。从相续中拥有使相续中拥有得到究竟之果本性生果位的缘分，法报生三生无二无别的这个叫做本性生啊，就本性生果位的缘分。一边念诵一边观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的观想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得四观顶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观在头顶上呢，可能得四观顶不太方便，是这样的。那么就从前面那个就是说七支的时候那个地方开始呢，其实就有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观想在这个对面虚空当中受我们的顶礼啊供养，然后这个时候祈祷西地的时候也是，然后就是说是不断的祈祷，然后不断的就这样去施以加持，然后在受四观顶的时候也是从对面的虚空当中受出来这个光明呢，就是从我们观想的侧面来讲比较容易的。但是观在头顶能不能做呢，这个也可以，其实这些都是无自性的啊，就是无自性的。如果你就关在头顶当中，也可以从上师的就说是这个喉间眉间放出光明进入自己的头顶。这些从观想侧面来讲，没什么不可以，是这样。但是呢，这里面呢没有具体的说到底是头顶吗，还是在对面虚空。从我们的习惯来讲呢，关在对面虚空呢更容易更容易观想，是这样的。那么获得的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本身一边念诵一边观想，最后自己的凡夫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而入定。那么就是说一边念诵了一边观想，最后自己的凡夫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就成为无二无别而入定。收住的时候念诵下文啊，这个时候就是说完全进入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最后一个获得这个第四观顶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就观想自己的凡夫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就成为无二无别了，就相当于上师的加持就进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就安住在上师的智慧当中，无二无别而入定。收坐的时候念诵下文，前面是正行已经修完了，是这样的已经学习完了。下面是收坐，要结坐的收坐的时候念诵下文。一旦命中受尽时，自现妙佛吉祥刹，双运化身刹土中。那么这个就是说收坐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念：一旦命中受终时，就是我们这样修行，一直修行就是一直到了一旦我们就说临死的时候，命中受尽的时候，自现妙佛吉祥刹。那么在这个自然显现的一种这个妙佛吉祥刹，妙佛吉祥刹就是同色吉祥山啊，莲花大师的莲花光明宫殿是这样的。在这个同色吉祥山的这个双运化身刹土中观想，这个就是一个双运的一种这个化身刹土，就是说这个现空双运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圣意双运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法身和这个色身双运等等。像在这个刹土当中呢，生成金刚瑜伽母，自己还是这个金刚瑜伽母的样子，晶莹剔透光团中明观至尊莲花身。那么在这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种光明光团当中，很明显的观想这个至尊莲花大士，无二无别正等觉 空乐双命之神变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梁王大师和正等觉无二无别，本来就是这个什么，他就是这个佛陀空乐双命之神变，那么显现这个空就是说空乐无二的空乐双命的一种这个种种的神通神变。广大智慧有五宗，三界有情无一余，最胜引导胜伤辱。那么就是说梁王大师他的一种非常广大的智慧的有五，梁王大师的一种是他是圆满的佛陀，他的智慧呢就非常的广大，所以在他自己的一种广大智慧的有五当中啊，他的一种有五当中就做各式各样的事业，调化众生的这个事业，然后呢这个三界有情无一余，最胜引导，那么就把整个三界的众生一个都不剩下啊，最胜引导就全部都已经啊，通过他的引导呢，趋向于这个佛地，这个就是最胜的引导。他做了这个最胜的引导，所以说把他尊称为殊胜的商主。忠心至诚而祈祷，至尊莲师赐安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是非常忠心的、非常这个诚恳的去祈祷莲王大师，至尊莲王大师呢给我赐予加持、赐予安慰、赐予息地啊等等，并非口头之言辞，岂是智慧之加持，一切心愿自然成。那么这个我在祈祷的时候不是口头上在祈祷，而是发自内心的去祈祷莲王大师，是这样的。所以并非口头的言辞，一定要祈祷上师莲王大师赐予智慧的加持，所有的心愿自然成就。上师老人家讲了，这个心愿呢，主要的心愿就是证悟实相啊，证悟实相，其他的一些心愿呢也可以啊，就暂时的心愿呢也可以祈祷莲王大师这个赐予加持。然后与之同时满怀深深的恭敬虔诚的信心而观想，那么在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就通过最深的恭敬心和最虔诚的信心而观想，莲花大师和颜悦色、慈眉善目、饱含悲悯的眼光注视。那么在祈祷的时候就观想，哦，莲花大师特别的慈悲、和颜悦色的，咱们的唐卡里面就莲花大师，好像就说和颜悦色的比较少。好像都是比较愤怒的人，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时候就我们观想莲花大师是和颜悦色的样子，对我特别好，特别慈悲。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莲花大师，因为有些时候他是有一种说法哈，如果莲花大师他太有说如果相太激进了，有的时候这个在请相的时候也有这样交代，说要有稍微愤怒一点啊，愤怒一点的话，有的时候对遣出委员啊、障碍啊、降魔啊，可能就说是有不共的缘起吧。只要所有莲师相很多吧，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很多莲师相见了都是比较带愤怒一点的，可能太温和的就说是这个震慑魔鬼啊，震慑非人呢，可能就说是不是非人不怕还是魔鬼不怕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说一般的莲师相呢，他都是稍有的时候很愤怒，有的时候稍带愤怒的是这个样子，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说这个请莲师相的时候愤怒一点也好的，这样有说的。但是呢，这里面观想是莲王大师和颜悦色，慈眉善目，饱含悲悯的眼光就注视着我。然后呢，心间放射出热乎乎、金灿灿的红光，接触到自己所观想的金刚瑜伽母心间，啊，这个就是自己嘛，自己观想成的金刚瑜伽母，一边祈祷，然后一边观想莲花大师特别的慈爱的看着我，从他的心间呢放射出这种热乎乎、金灿灿的红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直接触到自己所观想的金刚瑜伽母的心间。然后呢一接触到之后呢，他立刻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光团，就是自己呢就是说他这个光一接触到自己，马上自己就变成一个光团，豌豆大小的光团，最后就像火星消失一样。火星我们就知道啊，有这个时候火星呢就是这个烧柴的时候，有的时候烧柴的时候呢，烧柴火的时候，烧木材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呢会炸啊，烧的时候这个一下炸一下，炸一下之后就会蹦出来好多火星，就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烧柴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电视里面炼钢的那些炼钢炉里面蹦出来的一些也是一种火星嘛，反正蹦出来的火星，蹦出来的火星它一蹦出来之后呢，它马上很快就消失了，就灭了，是这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蹦出来之后自然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最后就像火星消失一样啊，这个就是说自己消失在哪里呢，就是说自己变成了这个豌豆大小的光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像火星消失一样，然后收入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进入到莲花大师的心间，伴随着踏声向上飞窜，融入莲花大师的心间。这个踏声呢就是一种声音，踏就像这样一种声音，就是一边发出个声音一边就进入到莲花大师心间了，是这样的，融入到莲花大师心间。上次也讲了，有些修法呢是莲师化光融入到我们心间，有些是我们化光融入到这些归境啊莲师的心间，这个就是自己化光融入了莲师心间，其实差别都不大。反正就不管是谁融入谁的心间呢，其实都是最后要和莲花大师和上师成为无二无别，反正最关键就是要成为无二无别的意思。 非算融入莲花大师的心间啊，在这样境界中入定，这就是莲花大师了。啊，这个时候观想的时候，这个就莲花大师，这个就是自己观想，不是观想这个金刚瑜伽母了啊。金刚瑜伽母的形象变成了这个光团，进入到莲师心间。那么自己的和第一个和上师无二无别了。第二个呢，自己的形象呢，这个时候就变成莲花大师的形象。实际上，不管是形象也是上师的形象啊，意识智慧也是上师的智慧。就相当于有一种全方位的一种相应的意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莲花大师。在这种境界中入定，自己安住自己就是莲花大师，就是上师的一种状态当中呢，就这样入定。初定的时候将一切显现观成上师的有无啊，然后初定的时候起坐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显现啊，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全都是上师的幻变，然后是上师的有无，说这些所见到的都是上师变化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哦，这个是上师变化的，看到任何一个都是上师变化的，看到好的时候呢也是上师变化的，看到不好的时候呢也是上师变化的，来让自己修悲心的。有的时候看到就是说不好的时候哦，这个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比较痛苦的众生的时候呢哦，这个是上师幻化的。那么上师幻化有啥必要呢？上师幻化这个让我去修悲心，让我升起这个悲心，相应悲心的。看到好的时候呢哦，就让我去修随喜的啊，有的时候呢，就幻化成有其他的众生伤害我的时候，可能是上师幻化让我去修安忍的，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这样一切观为上师幻化呢，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所见所闻，把我们所有的分别念都转为道用，这个才是全方位的相应，啊，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和上师相应，下坐的时候就不管了，反正就是说我修上师瑜伽相应只是上座的时候，下座的时候我还是我该做啥还做啥，那就不行。所以说上座的时候要和上师相应，下座也要相应。为什么怎么相应呢？因为上师他是正法的本体，所以说你也应该是正法的本体，是这样的。你正法的本体是什么？反正你的相续当中应该是有慈悲，应该是有安忍，应该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喜心，应该是有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一切都是上师的幻变，那你都可以升起来。好的你可以升起随喜心啊，这些不好的痛苦的看到有悲惨的众生，你可以升起悲心。如果别人对你不好伤害你了，你可以修安忍。所以说安忍也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法，然后呢就是说是那种慈悲心啊，都是你相续当中的法。所以说就是说你在上座的时候和上师的圣意智慧相应，下座的时候呢也是和这些法的功德相应，所以这些都是上师相续当中都具备的。说既然上师他具备安忍，具备这个慈悲，那我也要具备。所以说我在下座的时候怎么具备呢？下座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一切的观成上师的幻变，然后就圆这个呢，就是转变成就是说把我的心转变成一个和向上师的一种这个状态相应的程度。上师不可能有这些嗔恨啊，有这些嫉妒啊，有这些都没有。那么既然我和上师相应呢，上座的时候和他的本性相应，下座的时候也和他的功德相应。他的意思说他相信他肯定是具备慈悲等功德的。那么怎么样做呢？就把一切观为上师的幻变，都是上师的有物，都是上师有物。我看到这些不管任何形象都可以产生和上师内心当中功德相似相近的那一份功德。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种全天候的相应。如果你上座下座都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你的梦中也会保持这种状态。那么最后呢，就白天和晚上真正的24小时就可以安住在法当中。如果能够保持这样，那就很快就可以证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在下座的时候观为上师的有物，当然上师在讲经当中也有所提及。并念诵下文作回向，我今速以此善根成就护主上师尊，令诸众生无一余，悉皆安置于此地。那么就是后面回向的时候呢，我今速以此善根，我修持上师的这个善根成就护主上师尊，就说很快的就成就和上师无二无别的果位，令诸众生无一余，让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剩下，悉皆安置于此地，全都安置于和上师无二无别的一种境地当中。那么这个回向文呢，前两句可以理解成为了自利而回向，后两句理解成呢为了他利而回向。因为前两句是自己成就上师尊嘛，就是相当于圆满自利。后两句呢就是说令诸众生无一余，悉皆安置于此地呢，可以解读成呢就是让众生也是能够安置在这样。所以说呢可以前两句可以解读成主要为自己的成就自利，后两句呢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回向，说自他二利呢这里面都有了，都含摄了。或者念诵同色吉祥山发愿文，念完回向之后呢还可以念同色吉祥山发愿文。同色吉祥山发愿文呢有很多大德都做过，上师老人家说他翻译过，但是在哪个地方我还是没想起来，这地方也许是翻译是没有 没有印出来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上师他翻译过这个，以前呢也有这个自闭观尊的写的《同治吉祥山愿文》呢，有很多这些不同的愿文。大概意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莲师的加持呢，自己就是往生到同治吉祥山莲花光明宫，然后莲花大师呢就是无二无别等等，就是这样的，就相当于极乐愿文一样。极乐愿文我们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同治吉祥愿文呢就发愿往生莲师的刹土，是这样的。所以说或者念诵这个，最后念诵这个回吉祥山啊，同治吉祥发愿文的印持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东林的不赞能把血浆结合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